白云瑞、房树安，老少四人来到小孤山金斗寨聚义大厅，往里边一看就是一愣。愣什么呢？就见厅堂高大，能坐着几十个人，这些人就好像庙里的泥胎相似，一个个怒目而视。把着门这儿有四把椅子，坐着四个人。呵，这四位身高能有一丈二尺挂零，这四个大个还是四个胖子。把着门的面似银盆，拢发包巾，短衣襟小打扮，在脚边戳着一对八楞梅花亮银锤，这锤脑袋比那十几斤的西瓜还要大着两圈，闪闪发光，挨着他的是个花脸的。这家伙脚边戳着一对长把紫金瓜，什么叫紫金瓜呢？也是锤的一种，不过那锤头它不是圆的，是长的，好像冬瓜跟南瓜那个形似似的。这边两位彪形大汉，一个是黑脸，一个是红脸，每人脚边也戳着一对大锤，就好像那庙里边四大天王似的，就在两旁守着门。往里边看，有一座高台，高台上并排有三把椅子，上锤手坐个老头，这老头小个不高，俩手扶着桌子，紧拔着腰板，不然的话看不着他的脑袋，因为屋里的光线稍微暗着一些，看不清他的五官，就知道胡子挺长，二目如电。下垂手坐着个红衣道姑，道官道袍全是火炭红啊，因此看得非常显眼，慈眉善目，身后卑贱。往他们两旁看，男的女的老的少的足能有四五十人，一个个背刀悬剑，相貌不同。可正中央这把椅子上没人，铺着全虎皮，在牌子后头呢撂着大黄色的幔帐，幔帐后头挡的是什么不清楚。这屋里没一个人说话，要不是眼睛动开，就是泥胎。所以房叔安大吃了一惊，脖子直冒凉气儿。
我老叔啊，我说不来，您非来，您看，这到什么地方呢？这好比是阴曹地府啊，没一个活人，看见没？
他的话音未落，上垂手坐着那个老头嘣儿蹦到桌子上，在桌子上一蹲，俩手扶着磕膝盖，冲着白云瑞、房叔安四人一阵的冷笑。哪位是玉面小达摩呀？白云瑞从来不含糊，往前大跨了一步，把胸脯一拔，某家便是。
哦，罢了，
真是人的名，树的影啊。将门出虎子，白将军一身都是胆，佩服佩服。那位是，
我自我介绍吧，我乃湖广武昌府江夏县的人，人送绰号西伯大头鬼，姓房，我叫房叔安呐。
哦，久闻大名，方老爷，今日得见，真是三生有幸。
哎，您甭来这套，我老朋友，道个腕儿吧，把我们爷儿几个请来，有什么事儿，您就尽管说吧，唠闲白都没用。咱们水贼过河，甭使狗刨。切开亮开，大伙心里也痛快。
好，方爷说的好，在我未讲以前，先给你们四位介绍一个人。
是谁？
就是我们这儿的头领，你们见见他也就全清楚了。老头说着话，嘣从桌上跳起来，冲着黄帐子一摆手，两旁有人唰把帐帘给撩开了。云瑞、舒安、老少四位往里边一看，从里边走出一人来，这人弹奏一声，紧跟着变了味儿了，
哇巴绿球球。发叔啊，你不认识我吗？
我的妈，爹，你上哪儿去了？你怎么跑这当大头领来了？
白云瑞一看，哎呀，
三哥，您都把我想死了，一别数日，您怎么上这儿来了？
屋里的气氛顿时就变了，哇，大家都乐了。闹了半天呢，是演戏。就见山西燕徐良从高台上跳下来，拉住白云瑞，哥俩是又亲又抱啊。自己人见着面能不高兴吗？那位说山西燕徐良这么些日子失踪，干什么去了？干什么？徐良有徐良的事儿。他办的全都是惊天动地的大事情，要没有徐良想破三仙观，那根本是办不到的事儿。前文书咱说了，徐良、白云瑞奉蒋平之命赶奔三仙岛，探听探听夏随良是否落在这儿了，究竟杀害石宝山老剑客的凶手是谁？一定把这件事情查清，而且要捉拿凶手归案，给石老剑客报仇。你本来徐良跟白云瑞应当结伴同行，可是白云瑞这人隔路，从心眼里头嫉妒徐良，他总觉得在徐良的面前受拘束。因此他提出来的两路分明，徐良看得挺清楚，我这老兄弟哪样都好，但是气死小辣椒不让独头算的，跟我耍心眼儿。好吧，徐良一想，两路就两路，一个奔东一个奔西，赶奔三仙岛。咱们就光说白云瑞的所遭所遇了，再说说这徐良起身赶奔海州，路上什么事没遇上。那徐良这个人呢，跟白云瑞不一样，玉面小达摩，老是舔胸别肚，道貌岸然，老绷着小脸儿。徐良呢是非常随和一个人，不管遇上多大的仇事， 总是那么轻松愉快。尽管他心里这么着急，表面上很少流露出来。所以徐良非常受人喜欢，就在于此。老仙儿等到了海州了，本想雇只船到三仙岛，结果没船。一打听，有人告诉他，今天风大，谁也不敢使船。据说明天能够风息浪静，哎，您再来吧。徐良还不会水，一听啊，正合适，别弄个船再翻了，我在钓里边，欲速则不达。就这样，他在海边上找了个店房住下来。这座店房叫康家老店。徐良一进店呢，受到热情的款待，那掌柜的跟伙计非常非常热情，给徐良让到上房屋，那屋里的倍儿干净，不管吃的用的都是上乘的。徐良不怕花钱，非常高兴。吃完饭没事了，老仙徐良在床上躺着歇着，心里头反复想着，如果到了三仙岛，第一步我应当干什么，第二步我应当干什么，遇上什么事我应当怎么解决，等等等等。另外他也思念白玉瑞，不知道老兄弟现在到没到三仙岛，但盼这一趟不虚此行，便扑空了，什么收获也没有。要真那样才糟糕呢。他想着想着就有点昏昏入睡。哎，正在这时候，他就听外头吵吵，就这么的，把乔宝拿着，慢慢抬。这真要叫别人看见了，这事还糟糕呢！快，逮着号过去，走，慢点。把徐良就惊醒了。老心听着挺怪，抬什么玩意儿？拿着敲狗，等他出来一看，满天的星斗，哎呀，大概已经到了定更天左右了。他待着也没事儿。背着手从角门出来，转到他窗户后边一看呢，就是那个掌柜的提着灯在头前引路，五六个伙计用门板拴着绳，抬着一个人，后边还有几个伙计拎着锹镐。一瞅这徐良，吓一哆嗦，站那不敢动弹了。山西燕一瞅这鬼鬼祟祟的，搞什么名堂，到他们眼前一看，抬的这个人呢是个病人，个儿不高，脑袋不小，这个人眼窝深陷，手脚冰凉啊。老心儿就问，这是怎么回事情？这大爷他是这么回事，讲怎么回事。他呀，他不是这个，因此才我说你啰嗦什么？你究竟有什么鬼？讲，大爷，实话跟您说吧，这老爷子也是个住店的，昨天来的。本来他一进店他就有病，我们说什么也不收他，可这老头哭从躺在地下还就不走了。死说活说，非要在我们这儿住一夜不可。您说他还有病，有这么大岁数了，身边连个人都没有，这一旦有个三长两短的，咱这买卖还能开得了吗？可我一时动了恻隐之心，收就收下吧，反正他住一晚上也没管他要钱。这不他说今儿个走吗？偏偏倒霉，今儿个海上起风，船不能开动，他走不了，又在这儿待了一天。掌灯的时候他还挺好的，在熄灯左右他突然得了疾病，你看还咽了这口气儿了， 您说糟糕不糟糕？他身边没人，找谁去？我们又不是他的大孝子，如果要报官的话还麻烦了。所以我那意思呢，找几个伙计趁着晚上没人，给他抬到郊外挖坑，把他一埋了就得了。
哦，
徐良这才明白怎么回事。可仔细一检查呀，这人并没死定。你看开店的这帮人不懂，认为他咽了气了，实质上还没死，不过脉搏相当微弱呀，看上去跟死人一般。徐良仔细检查检查，
这样吧，这个人还没死，你们这样做是不对的。如果大埋活人啊，你们都得给偿命。
是啊，还没死呢。哎呦，糟糕不糟糕？那您说怎么办呢？就没死，我们也不能留他了，早晚也离不开这条道。这样死的我们店不麻烦了，伙计，来抬上，给扔大街上，爱谁管谁管，刀子。
我掌柜的，你这么办可不对呀、啊。
恻隐之心，人皆有之，人生一世都要偕老良贫呢。越是在这个时候，你也该拉他一把。你把他扔到街上，那是种死无疑。那您说，我跟他一不沾亲，二不带故，我不倒了血霉了？
这个样子吧，你把他抬到我的屋子里，把郎中找来给他治一治
啊。
那谁花钱？我花钱，我全包下了。
哎呦，大爷，您这心可太好了，大概您是菩萨转世吧。这可您说的，将来出了事儿，我们可就不管
了。你们不要管了。
徐良那个人心多善良啊，就这样管个闲事儿，把这老头抬徐良屋去了。本来徐良包了三间房子，非常宽敞，再来几个人也够住的，让这老头住在里间。徐良拿出块银子来，让他们赶紧去请郎中，连夜把大夫找来了。哎，这大夫还真有两下子，号了脉之后马上给灌了一副药。天不到亮的时候，老头明白过来了。哎呀，徐良的心才放下。谢过郎中，徐良搬了把椅子坐到老头身边，就问他：
老爷子，你现在觉着怎么样？
哎呀，又死不了了。我您是谁呀？
我是个过路的人，免贵姓徐呀。
听你的口音，你不是本地人。咱们两个人一不沾亲，二不带故，是您把我救的吧？
正这时候，那个伙计来送水来了，把水放到桌上，这伙计就乐了：“老头，你遇上好心人了。要不是这位把你接到屋里，又请来郎中给你治啊，说一句不好听的话，你呀、啊、早到另一个世界了。”老头闻听，哆了哆嗦，就要下地给徐良磕头，被徐良给摁住了：“
老人家不要如此，天下人挂天下事，这算不了什么。
哎呦，我真想不到这世界上还有这么好的人呢。”
徐良劝了半天，老头才止住悲声。老心儿，告诉伙计通知厨房，给这老爷子熬了点白米粥。时间把他做好了，徐良手端着一勺一勺喂。你别说，这老头明白过来之后还挺能吃，把这一锅粥全包圆了。等吃完了，鼻子尖额头也见了汗了，脸上也泛起了红色，看来这个人命是彻底保住了。两人就拉起家常来了，
徐良问他们家有什么人，
老头口答喊声：“别提了，我就住到三仙岛，我也姓康，老康家在这一带是个大户啊。我有四个儿子，都成家立业了，谁家小日子混的都不错，可是四个儿子没一个孝子啊，都嫌我老了。不管到了谁家，谁家都沉着脸子，连摔盆再砸锅，闹得鸡犬不宁。还用问吗？这就是嫌我跑他们家找麻烦去了。大概我是做了坏事了，我怎么四个儿子没一个好的呢？我一气之下离开三仙岛，我打算到外边做个小买卖，自己养活自己。实在有一天爬不动，我就投海自杀，也可能有股急火啊。离家出走，刚到了这儿，我就病倒了。这不好悬死了，巧遇恩公把我给救了。徐良一听，这可气坏。王八里瞧瞧，你竟有这么四个儿子！常言说得好，万恶淫为首，这百煞孝当头。为人要不孝顺父母，猪狗都不如。老人家，这么办吧，我也上三乡岛，咱们俩结伴同行，我把你送到家里头，我要见一见你的四个儿子，我好好的替你教训教训他们。如果他们不听良言相劝，我就用我的名片把他们送到海州衙门从押治罪，你老人家就送他个忤逆不孝。
恩公啊，听您说话，您口气可不小。您认得这衙门的人吗？
啊，当然是认识。
那您跟哪位老爷相识？
不用相识，天下当官的都差不多少。实不相瞒，我是开封府的。你看，
徐良一高兴，把龙鞭信票拿出来，递个老头叫他看看。这个老头还真认得几个字儿，一看是开封府的。哎呦，简直高兴劲儿就甭提了。
哎呦，我有眼不识泰山的，您是官人，哎呦，这可怎么得了？
不要怕，官人也是人，没有什么区别，不要怕。
那您这上写的是姓徐？
哎，对，我免为姓徐呀，我叫徐良啊。
其实徐良没有显能耐的地方，也不是在这块显示如何了不起，而是让这老头放心，所以老头才知道徐良是谁。老者看完了，把龙鞭信票还给山西燕，徐良拿过来揣到怀里头。两个人定好了，明天风息浪静，雇一只船一块儿回三仙岛。徐良想把这老头安顿完了再去办我的事儿。一夜晚景无话，到了次日天明，哎，这老头精神恢复的更好了，可以下地来回溜达了。掌柜的跟伙计也感着有点内疚啊，跟徐良和这老头啊一个劲儿赔礼道歉。徐良也比较同情他们，本来嘛，要轮到自己身上应该怎么想呢？他这么一个小店房，真是出条人命他也真负不了责任，因此也没说什么。临走的时候加倍多给钱，跟这康老头起身到海边。真是今儿这天太好了，晴空万里，连风丝都没有。就这样雇了只船赶奔三仙岛，徐良也不知三仙岛在哪儿，究竟什么模样他也没看见过。等这只船进了岛子，靠到岸边上，他们弃船登岸。这老头就更精神了，
哎呦，到家了，到家了，恩公啊，看见没？往前面这个高岗上走，不到五里地，一拐弯就是我家。您来了是客人，您呐先在这等等，我先回家看看，我那不孝的儿子在没在家？要在家，我让他们来接接您；如果不在家，我呢再把您请去。不必了。我陪着你老人家。
不用不用，那可不行，我呀这就觉着对不住您了，我一定得回家先看看去。你等等，我这就回来。
老头说着揉揉揉揉走了。徐良瞅着他这背影一笑，就在这等着。可左等老头不来，右等不来，这一去不回头。时间过了中午了，徐良心说怎么回事呢？不是老头又犯了病，摔到哪儿人事不醒了？他不放心，顺着老头走这条道，他就下来了。东张西望正在看着的时候，突然从树林里头撞出一伙人来，一字排开，把去路给拦住。徐良认为遇上劫道的了，往后一撤，做好准备，就听对方说：“站住！哪儿他妈来的？知道在什么地方？你胡跑乱撞，莫非是奸细不成？弟兄们，来，赶紧把这个丑鬼给我生擒活拿！”